交给我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要使世人能够真认识你。主，我们的认识不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我们的认识不是出于人云亦云，我们对你的认识乃是因为我们与你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使我们的认识建立在我们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主，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恳切的祈求，求你天天来向我们说话，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因为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食物，使我们的灵可以靠着你的话语得以活着。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把那属天的灵粮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应你的话语能够有得有生命，生命的腹中能够涌出那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能够应你的话语欢喜快乐。主，我们就向你这样仰望，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前年2017年11月26号，有一本杂志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国家地理杂志，他出了一本书，出了杂志的期刊，他探索真正的耶稣 The Real Jesus，以这个为标题出刊。书中他指出说，耶稣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世上约有1/3的人口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说这句话存在着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就是耶稣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他说这个是属于学术和考古科学的范畴。后面世上约有1/3的人口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说这个是属于信仰和历史的传统。关于前者，耶稣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他说根据学术跟考古的研究都证实了耶稣真有其人，真的有这个人。研究的学者表示说，姑且不论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神迹奇事，好多透过罗马，透过犹太历史的文献记载，在当时确实有一个活跃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先知，名叫耶稣，而这个耶稣最后被政权处决。他说这件事情在这些历史文献当中有非常清楚的证据，还有许多旁证，证实了真有耶稣这个人在世界存在过，并且从考古的研究发现，四福音所记载的文化风俗、人物，甚至是疾病，和当时社会犹太的社会是完全的吻合。譬如说在加利利，希腊化程度最高的省会城市，他说他们去挖这个城市，他说居然找不到一根猪骨头，一根都没有，有各种动物的骨骸，但是就是没有猪的。所以说明了耶稣所处的时代犹太教的文化非常的严谨。耶稣医治了患热病的彼得岳母、麻风病患，吸引大批残病民众寻求医治。而研究发现，当时的年代 也的确充满了麻风病、痢疾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热病猖獗。考古更发现，疑似当时大祭司盖亚法的骨灰罐，巡抚比拉多统治的铭文，甚至用来处决犯人十字架的刑具。换句话讲，这个杂志上面说，他说福音书里头提供了一份极为吻合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文化和世界观的记录。他说这个是就算是怀疑派的学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因此现在学者他们唯一要争论的是，有一派的人认为考古证明了福音书中所描述的耶稣是真的，而另外一派的人则认为要透过继续的考古来还原福音书中耶稣的真貌。到底耶稣是不是福音书中所说的那个样子？他有被神化吗？他有被跟动过吗？所以两派学者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了许多的争论。不过学者最后做了一个目前的总结，就是要以现今的研究跟考古的发现，要去还原2000多年前存在过的人物的真实的面貌，他们认为真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唯一只知道是这个人存在过，唯一只知道的是当时的文化背景。若是研究人，学者或许可以透过现今的科技，透过考古等各方面的学问，去拼凑出一个轮廓跟概貌。这是研究人或许可以，可是研究神，这已经是超出了人类自古以来我们所能够理解和所有经验的范畴。因为人所知有限，人既然所知有限，经验有限，我们无法去研究超过人类所知的这位神，所以唯有神亲自向人启示他自己，人才有认识他的可能。若不是神亲自向人启示他自己，人无法认识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希伯来书2章3到4节这样说，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这个救恩，见证这个救恩。所以这救恩不是人云亦云，是神他亲自讲的，并且当时有人听见了给予证实。不但给予证实，神又用神迹奇事，又用百般的异能与他们同作见证。这也就是马可福音书里头我们现在要继续所看下去的，耶稣他亲自来传讲这福音。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马可福音21节到45节，我把讲道分成3点。第一点，耶稣的权柄带来生命；第二点，耶稣的权柄带来能力；第三点，耶稣的权柄带来救恩。第21节里头讲到说，把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与当时的文士做了一个比较。文士在当时是献身抄写、捍卫、传授和解释律法的知识分子，这是文士的工作。要做这样工作要十分的谨慎， 非常的细心，而且经过多年的训练，文士他们致力研究如何把摩西律法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对不对？我们把神的律法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后来因为他过度拘泥律法表面的字义，矫枉过正，反而产生了许多不成文的传统。譬如说安息日我们到底可以走多远，所以圣经上常记载说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你知道安息日可以走多远吗？安息日可以走2000公尺，平均走18分钟，就是说你在这一天呢，你只能走18分钟的路。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应用律法，一直发展到现在。你们去了某些守安息日的大楼，你按那个大楼说，他们有一种安息日电梯。为什么不能按电梯？因为电梯按的时候呢，会产生火花，而安息日呢，不能打火，所以呢，他们有安息日电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在理解神的话，或者是应用神的话，所以产生了许多的传统。发展到耶稣的时代，这些传统越俎代庖，就律法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徒具形式。而背后律法那真正的意涵，那个良善的精神荡然无存。虽然如此，文士仍旧掌握解释及捍卫律法的权柄和责任。所以经文22节，他不是说文士没有权柄，他在说的是耶稣有着与文士不一样的权柄，不像文士。耶稣有着跟文士不一样的权柄，不像文士。所以耶稣的权柄和文士的权柄差别到底在哪里？路加福音11章46到48节，52到53节，那边有一段耶稣对文士责备的话，我用了简明版圣经，我们往下面看，同一页下页，耶稣责备他们，他说摩西法律教师们，这就是文士，他说你们要遭殃了，因为你们定了许多繁琐的规矩，要百姓诚惶诚恐的遵守，你们自己却总找漏洞逃避约束，所以你们也就不知同情百姓，为他们减少一些漏规。你们将难挑的重担放在百姓的肩上，自己却一点也不肯帮他们，帮忙他们，你们就要遭殃了，因为你们为那些被你们祖先所杀的先知修建坟墓。既然你们的祖先杀了先知，你们又为那些先知修建坟墓，这就表示你们赞成祖先的罪行。摩西律法教士们，你们就要遭殃了，因为你们自己不接受，也不让人接受那可以使人明白天国福音的救主基督。你们拿走了开启福音知识的钥匙，你们自己不明白福音，也不让人明白福音。于是你们不但自己没有进入天国，也阻挡了那些想要进去的人。这就是耶稣对文士的责备。耶稣说你们拥有了权柄，可是呢，你们的权柄却加给别人那些难担的担子。你们拥有权柄，却去赞成你们祖先所犯下来的罪行。你们拥有权柄，却阻挡的人进入神的国，阻挡的人相信福音。耶稣责备文士，所以你可以知道文士的权柄为人带来了层层的重担与枷锁， 带给人生命中不可以承受之重。所以耶稣的权柄不像文士，马可说耶稣的权柄不像文士，哪里不像？约翰福音十章十到十一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或者是说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的权柄带来什么？丰盛的生命。耶稣更借他舍命的权柄使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借着他所作成的福音使人得以进去。是耶稣跟文士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一样，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权柄。因为之后我们会看到耶稣差遣门徒出去，领受给他们权柄，叫他们出去传道。所以今天教会一样领受这样的权柄，我们出去传的道，我们出去传的福音，到底是给人难担的担子，是给人越来越不明白福音，还是让人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是让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让人能够看到那丰盛生命的神要所赏赐的那个生命的美善。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当时有许多的新教脱离了天主教，可是因为天主教与政治的结合，所以天主教开始透过政治的势力逼迫基督徒。在1722年，有许多的人从欧洲在各个自己的国家被自己的天主教会所逼迫，被当时的君王所逼迫，所以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家园，逃到了德国。有各个不同的宗派，路德宗、浸信会、卫理宗，各个不同宗派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跑到了一个地方，是德国一个伯爵的土地，这个伯爵叫钦岑多夫。钦岑多夫他们恳求钦岑多夫可不可以收留他们，因为钦岑多夫是一个敬虔基督徒，他就开放自己的家园收留了这群被逼迫的基督徒们。这个家园他们给他取名叫做主的守望车。这一批来自不同宗派的人，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汇聚到了主的守望村。刚开始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能够逃过逼迫，逃过残杀，大家彼此都很高兴，感谢上帝的恩典。可是住在一起久了就开始出问题了。因为什么？你是路德宗的，我是呢浸信会的，他呢卫理宗的，我们各个不同宗派有各种不同的规则，各种不同的教条，所以他们后来因为这些不同的规则、不同的教条，开始内部起了纷争，开始不合一了。这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整个主的守望村四分五裂。钦岑多夫这位伯爵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我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你们跑来这里寻求庇护，你们也感谢上帝的保守与恩典，你们得以存活性命，然而你们现在却不能合一相处。其实都非常的难过，为他们恳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 挨家挨户的去跟他们恳求他们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宗派当中的成见，合一相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信仰不是教导，他说真理不是教导，真理乃是我们的生命。真理不是教条，真理乃是我们的生命。因着清晨多他祷告，这些各个宗派的人在1727年8月13号那一天忽然发生了一件大改变。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认罪悔改，他们认罪悔改，要互相的请求对方的原谅。所以在1727年8月13号，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合一与复兴，这个在基督教历史事件上面非常有名的。后来成立了一个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莫拉维亚弟兄会因着经过这次的合一，他们组成了一个24小时的祷告会，持续了100年之久，一天24小时轮流有人守望祷告，而这个祷告的运动持续了100年。后来他们所差派的宣教士是所有宗派的好几倍，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影响了整个福音的运动，这是在基督教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复兴浪潮，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弟兄姊妹，耶稣的权柄所带来的是生命，不是难以负荷的教条，真理是我们的生命。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点，耶稣的权柄带来能力。第23到34节是耶稣展现权柄的第二个面向。当耶稣正在会堂教训人的时候，被一个污鬼附着的人在那里喊叫，打断了耶稣的教训。就好像今天我在这里讲到，忽然有人在台下大喊大叫，打断了我的讲道一样。在当时耶稣也是这样子，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能够说出耶稣的工作，他说你来除灭我们吗？这是耶稣的工作，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他要来除灭魔鬼，没错。他又说出耶稣的身份，他说你是神的圣者，甚至第34节还说鬼认识耶稣。我想在灵界里头，鬼认识耶稣一点都不稀奇。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不就是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吗？而撒旦试探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引诱耶稣犯罪，破坏救恩的工作。所以鬼认识耶稣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现在魔鬼说我认识你，你是神的圣者，我们会以为魔鬼真好心替耶稣在宣传吗？你们觉得魔鬼安什么心？你们觉得魔鬼在安什么心？其实魔鬼仍旧是在破坏耶稣的工作，魔鬼仍旧在破坏耶稣的工作。我用一个比喻，我用一个大家生活当中的比喻来说明，你们会清楚一点。譬如说今天你们所熟悉的雷锋，雷锋说哎，我认识你，我认识 Cindy， Cindy 是一个善人，你们听的结果如何？你们听的，假设你们知道雷锋，你们都知道雷锋这个人，然后你听到他这样讲，你会相信哎，透过雷锋的口来说，哎，神里应该就是个善人，没错没错。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跟你说，哎，我认识神里啊，神里是个善人，你们听的结果如何？ 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杀人如麻，然后告诉你说，哎，身体上是一个大善人。我跟你讲，你的感受绝对不一样。如果杀人犯认识你，跟你很熟，圣经当中的认识是一个很熟的意思，很熟，那看来其实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你是个善人，也许是句反话。所以魔鬼其实要破坏人对耶稣的认识，这是魔鬼的工作，他要破坏人对耶稣的认识，他甚至要误导人对耶稣的认识。所以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之后，我们会讲到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当时文士就说耶稣是什么，他说你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别西卜是撒旦的别称，他说其实你是被鬼附的啦，你是靠着鬼王在赶鬼的。所以或许文士就是被误导，看到耶稣会赶鬼，但是呢鬼又说他认识他，所以你们是靠着鬼王在赶鬼，被魔鬼引动的嫉妒之心去污蔑耶稣的权柄，这是魔鬼的工作，还要破坏人对耶稣的认识，要误导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所以耶稣责备鬼，还用权柄吩咐五鬼，就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惊讶，他说这是一个新道理耶，他说他用权柄吩咐鬼就听他的。这句话其实要必须讲，在当时不是只有耶稣在赶鬼，在当时法利赛人也赶鬼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耶稣反驳法利赛人对他的权柄的污蔑，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角度。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鬼王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你从这句话里头可以发现，在当时法利赛人他们也在赶鬼的。所以耶稣说，那你们赶鬼是靠谁啊？他说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你们这样的污蔑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所以当时耶稣在赶鬼，法利赛人他们也在赶鬼，只不过耶稣赶鬼不像文士，圣经是没有记载他们用什么方式赶鬼，但是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他要凸显耶稣的赶鬼不像文士。前面记载耶稣的教训不像文士，这里的记载耶稣的赶鬼不像文士。所以呢，众人惊讶，觉得是个新道理。所以马可是为了凸显耶稣独特的权柄。接着耶稣医治正害病的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的西门的岳母，于是耶稣赶鬼治病的名声传遍了大街小巷。第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也就是安息日结束，因为安息日是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所以天晚日落也就是安息日结束了，合城的人都聚集在西门家门口。合城的人是多少人？根据研究，耶稣时代的加百农大概有3000到4000人。合城的人这么多人聚集在西门家门口，圣经上记着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你从这句经文里头，他出现了两次许多，许多害各样病的人，许多鬼，这两次的许多凸显人的可怜。当时人的可怜，人的身心灵受尽病痛的折磨，挣脱不了魔鬼的辖制。 有这么许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都是有慕道朋友，你从圣经的角度，在我们所属的世界里头只有两个国度，一个是世界的国，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国。世界的国在撒旦的权下充满了疾病，被魔鬼捆绑压制，但现在耶稣宣告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他的意思其实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有实现的一天，现在是近了。耶稣借着至高的权柄，让我们略略的窥见神国彰显的景象，那个景象就是魔鬼的势力被赶逐，疾病得着医治。将来有一天，神的国会完全的彰显。启示录里头记载说，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神将一切都更新了。而那迷惑人心的魔鬼，一切可憎恶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将被烧在硫磺火湖中。启示录20章21章，在耶稣这里，他借着他权柄的展现，让我们先看到神的国彰显的景象。魔鬼被赶出去，疾病得着医治，将来有一天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疾病所带来的各样的疼痛、哭嚎，而那一切扰乱人心的魔鬼将要被烧在硫磺火湖当中。所以耶稣的权柄带来了能力，耶稣的权柄带来了能力。第三点，耶稣的权柄带来救恩。马可在这里记载了第三件事情，耶稣的权柄不像文士。第37节，众人都找你，当时有许多人都要跑来找耶稣，他说众人都找你，你可知道这句话充满了多大的魔力吗？这代表你被人需要，你看被人家需要的感觉好不好？被人需要的感觉真好啊！所以你们常常在试探我，哎，你们也找牧师，要祷告吗？找牧师，太好，找牧师，不懂找牧师，什么都找牧师，你知道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因为被需要的感觉真好。一方面我觉得好高兴会有需要我，可是二方面我也会慢慢的走偏，我也会走歪了神原本呼召我要做的事情，要专心祈祷传道。耶稣没有被这么多人的需要所冲昏头，而忽略他主要的工作。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传道。耶稣所说的传道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事，耶稣所说的传道是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事，因为耶稣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那个传道不是说我们主日的讲道，不是。耶稣所说的传道是指的是福音，耶稣的传道指的是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明白一件事情，肉身的需要不能凌驾在灵性的需要之上，不能本末倒置。肉体有需要没有错，但是灵性的需要更重要。所以接下来耶稣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虽然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但他却把医治的这件事传扬开。马可福音在这边用了一种文学的技巧，耶稣宣扬，耶稣传道，原文就是 proclaim， 宣扬，他说这个人也在宣扬，也就是说我为了一件事出来宣扬，这个人也为了这件事情在宣扬。耶稣传道，但是这个人呢盗用了许多的话把这事传开了，是一个是传道，一个是传话。耶稣传福音，这个人传什么？传他病得医治。就耶稣原本要进入其他邻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其他邻近的城市传道，结果这个人使耶稣不得明明的进城。所以这个事件也成为现今教会的一个提醒，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内容，我们的焦点若是放在病得医治，我们的焦点如果不是耶稣，那么我们若是误解了福音的内容，以为福音只是要解决人世间的问题与困难，那么这些事反而会拦阻主的道。教会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传天国的福音，我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传救恩。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马可福音你可以看到两群人，从上一次耶稣呼召门徒开始到现在，这一群来找耶稣医治的病人有两群人，一群是门徒，这是小群，一大群是害病的被鬼附的人。耶稣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向这两群人展现他的权柄，对着门徒耶稣呼召他们跟随，对着害病被鬼附的这一大群人，耶稣治好他们，赶出许多的鬼。对这两群人耶稣也有不同的要求，对门徒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对另外一大群人，耶稣吩咐赶出的污鬼不许说话，嘱咐病得医治的不可告诉人。对这两群人，耶稣的权柄跟带来不同的改变，门徒的改变是内在属灵生命的，历经了一段跟随耶稣的时间，而另外一大群人的改变是外在属肉体的生命，而且是立刻。这两群人，耶稣花时间与门徒朝夕相处，而另外一群人呢，耶稣祷告后选择离开，因为他主要的工作是传道。最后这两群人最主要的差别，门徒放下他的工作家人，撇下一切的来跟随耶稣，另一群人是带着个人的需要来找耶稣。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耶稣第三个他的权柄与文士不一样的地方是，耶稣的权柄是要带来福音，带来救恩，而当时的文士借着权柄为他们自己谋取各样的利益，积攒自己的名声。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来找耶稣，可是耶稣却选择离开他们。如果人要显扬名声，岂不是一个好机会吗？可是耶稣却不这么做，耶稣却选择以传道的工作为主。这是耶稣的权柄与文士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今耶稣也把这样的权柄给了教会，教会我们现在拥有这个权柄，我们要凭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去教训人， 使人得生命。我们要凭着这个权柄施行能力，为人医病赶鬼，使人能够看到神的国彰显的景象。就如同一开始所讲的，希伯来书神借着用各样的神迹奇事与圣灵的恩赐将他们证明出来。教会更要运用神的权柄来传扬救恩，来传扬福音，而不是为自己建立名声。这才是神给我们权柄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神给我们权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都会被大使命，对不对？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怎样的权柄，并且让我们善用我们的权柄，不要跟当时的文士一样，带来的是使人无法负荷的沉重，带来的是他们为自己的名声的积攒，带来的是使人仍旧在痛苦疾病里头看不到神国的能力。求神来赐福我们教会，帮助我们教会，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神把这个权柄现在给了我们在座的所有属他子民的人，这个权柄不是只有在牧师的手上，不是只有在执事、长老、小组长的人的手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权柄。耶稣要差派我们出去，就如同他要差派门徒出去一样，当时的门徒出去传道、医病、赶鬼。所以神今天也再次借这个话语要差遣我们，使我们能够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为人治病、祷告、赶逐污鬼的权势，传扬福音。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来差遣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属神的子民，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来同工，看到你的名来彰显，让你的天国能够在我们当中来显现。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